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又可以来到神的话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在感恩节来临的时候，我想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头有一些保罗的话来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这个题目是人人需要学会的两件事。到底哪两件事呢？为什么人人都应该要学习呢？有那么重要吗？让我们来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读，我们来思考，我们就会明白，好不好？邀请大家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或许只读先读第一章三到四节就好。第一章三到四节在这里头保罗是按照他写信的一个规矩，他常会先在前面有一些问安然后说一些话，然后我们来先读第三节第四节好吗？来，请。
我每蒙赏怜悯，就感谢我神，
好，我们只注意这一节就好。在这里头，保罗说了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们在这里头看到保罗在这里头所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当我想念你们，没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然后说，每逢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为什么保罗说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保罗想到他们，他们就感谢主？为什么保罗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欢欢喜的、喜喜的，而不是很勉强的？”很被动的，甚至很不得已的来为他们祈，而是那么欢喜，那么为他思念他们的时候，心里头就高兴，就充满感谢。为什么呢？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美好，每一个人都很完美嘛，很美好，很完美，以至于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就为他们感谢。是他们是那么美好，那么完美，以至于保罗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愉快，充满欢喜。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完美，那么可爱，不可能。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神未完成的一个属灵的工程，我们都是还有很多的缺点。那么呢，我们不可能是那么完美，以至于在保罗，因为我们很完美，因为我们是很可爱，所以他呢，一想到我们，一为我们祷告，他总是那么高兴，那么愉快，那么欢喜。那么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保罗呢盲目看不到教会里头的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有很多一些不可爱的地方，或是有一些缺点，他都不知道吗？不。保罗不会是这样，因为他常常跟各教会都有联络，而且每到一个弟兄他都会在那边一段的时间，其实他对教会的一些光景他也都很了解。那么既不是因为盲目的缘故，那么可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答案是什么。其实答案是很简单， 很简单，这个答案是因为当保罗看人的时候，想起人的时候，都在想对方的优点，想到对方的优点，想到对方的好处。当一个人如果他看一个人就是在看对方的优点，而不是把焦点放在对方的一些的缺点、一些的不好、不可爱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呢会跟他会有很好的什么关系，对不对？而他想起他们的时候，他会很高兴。当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会很乐意，因为他心目中所看到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有优点、可爱，而不是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很多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说到说，我们有两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的。那么其中第一件事情，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他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是一个当他看人的时候，他会把焦点放在什么，将在一个人的优点身上来看。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在这里我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的地方？学习什么？学习常常去看到他人的优点，而不是每次看到人的时候就先想他的缺点，这个人有什么不好，这个什么不可爱，这个人有什么让你看到不顺眼的地方。不，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培养、要训练自己怎么样，常去看到那个人的优点。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什么关系会很好，你不会因为啊有一些事情，然后你就联想到他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缺点，然后呢就让你的情绪也不好，让对方啊也因你啊的那些反应的态度而受伤。所以呢，常去看到他人优点是很重要啊。为什么在家庭里头夫妻在婚姻上常常会吵架，常常会争吵啊？为什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人怎么样，常常住在一起，常常就是在看对方的什么缺点。所以呢，一点小小事情就把那些缺点就扩大以后，然后就在互相怪罪、互相指责。其实我告诉你，很多夫妻婚姻的一些的问题，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训练自己去看到对方的优点。你知道在婚姻辅导专家常常在辅导一些发生问题的一些夫妻们，常常都用一个方法，如果你有过的话去看过的，他一定做什么，他一定都常会告诉你，或是参加一些所谓婚姻的座谈会或是退休会，他们常常都会要你做些什么事。每一个人拿出一张纸来然后呢，请你写下对方怎么样的优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养成一个常常去看到人家的优点。这个是人际关系当中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可惜我们只是头脑知道，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没有。所以我在这里就强调说，我们一定要训练自己，训练自己养成一个习惯，我看人就是要看他的优点，我想起他，我要想到他的好处。昨天加了团契，我很高兴听到 惠伯母说出他自己的见证，啊，他最近他常常为人代祷，然后最近为一个，啊，这个见证应该让惠伯母自己在这边讲比较好啊，啊，我只是简述一下。他说最近因为有一位他常纪念的，一位老姊妹，啊，老姊妹，啊，那么最近因为他一些精神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呢常常啊让他很烦心，甚至很累。有时候就讲之后，我实在不能够为他祷告了，我爱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OK， 是真的。如果我们一直想到了是对方的优缺点的话，我们爱不下去，我们没办法为他祷告，我们没办法跟他相处。OK，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而其实这个不是只是用在普通人际关系里头的重要，对我们基督徒呢也还有两个很特别特别重要的意义。哪两个？第一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更要学习怎么样常去看到他人的优点。我们先从教会生活来讲，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要在小组里头或是团契过团契生活啊。那么呢因为在小组或是在团契里头，我们大家彼此呢就会更有更多的接触，那更多的接触，那也就会更看到对方有很多的优点，也很多的什么缺点，对不对？那么呢如果我们不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看人少看人家的缺点，我们多看人家的优点。如果我们养成习惯的话，我们在小组里头，在教会的生活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怎么样？会很愉快，就会很和谐。否则你参加小组或是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你整天怎么样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不顺心，那想想看你怎么过嘛？啊，你怎么过？你怎么能够跟弟兄姊妹所谓和睦相处，同心合意，然后能够彼此相爱？不可能嘛，因为你想到了只是对方的缺点，看到一些这个不顺眼，这个不好，这个怎么样的话，那你不可能的。所以要过教会生活，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属灵家的生活，那么你也应该一定要训练自己能够常去看到别人的什么优点。如果这一点不去学习的话，原谅我说，你参加团契、参加小组，甚至参加教会，不可能会愉快，不可能会跟人家和睦，这是一定。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督徒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基督徒，如果你很想要应答神给你的召命，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啊，传福音给一些外面许多还不认识主的人。如果你有这个心，好，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心智，有这种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热忱，很好，但是先决条件，你要培养要看到别人的什么优点。怎么说呢？这个跟又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啊？你想想看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想想看，你喜欢跟像你传福音，你会喜欢去接触什么样的人？接触你看起来很喜欢的人，对不对？你会不会是去想去很有热忱很主动的想去找那些你很讨厌啊，很看不顺眼的？会不会有这样的这样呢？我告诉你，按照我们的人性，我们不会了。想想约拿，对不对？神要他去跟什么跟尼尼微的人传福音，他呢一听到了啊，其实他是先知，神告诉他，他就应该很顺从。可是一听到是像谁啊，一想到尼尼微，算了，我不去，我不去。这是人性，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喜欢像那你觉得很讨厌、不喜欢、不顺眼啊、不可或者觉得不可爱的人传福音，对不对？ 而如果你不会不看到他的优点的话，你不会觉得他可爱，你不会觉得他可爱，你也没法引发那种热忱。那种热忱，不管多困难，不管多遥远，我愿意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你。弟兄姊妹，记住了，今天牧师带给大家，第一，学习常去看到你的优点。我不知道你学习过了没有？这个学习不是只是说，哦，我懂这个道理。我要强调的是，要成为你生命的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习惯。不瞒说，这不是对基督徒，特别对我们传道人，这个是必须要学的功课。如果我们传道人没有学的功课，我们没办法牧会的，没办法牧会的。我们一定要被训练成什么？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很可爱，我尽量的都看人家的优点。尽量看人家优点，不是我盲目，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训练自己，我要想到那个人，那个人也是有那个优点。我当我看到那个人，我是看优点，看他的好处，他的缺点，他的什么是有，但是我看的时候，想的时候，我不会把焦点放在什么呀，他的身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的，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更需要。保罗在这里头其实就是表现出这种态度，他们说每逢我想念你们的时候，哦，我就感谢主。他不会说每逢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告你状，他不会想说我每次为你祈求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哎呀不得已，这是我的责任，不好意思，不能不为你代祷。不，保罗在这里头给了我们第一个，常常训练自己看到他的优点。第二，我们在第一章里头，我们再看到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14节，好吗？对，第十二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弟兄们，我愿意不知道我所夸张的事情，更是叫你们兴旺，你是做错的，在异地群居和其余的人中，并且显示为基督的人，并且在多半因我受的苦楚，就不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好，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遭遇什么？遭遇什么？在这里说是指他被抓，关到监狱里头去。他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了捆锁，在异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头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腓立比教会那些爱他，那些很关心保罗的人，因为保罗被抓到监狱头去了，然后就为他担心，为他难过。保罗知道他们这样的为他担心，为他难过，所以在心里头就用底下的这一段话，这些话来安慰他们。他怎么安慰他们呢？他指出了两件事情，用这两件事情来安慰那些关心他、为他担心的人，来鼓励他们。哪两件事？第一，我们在这里头这一段经文里头看到，他表明什么？他表明说，他是被关到监狱里头去。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被关，因为被下到监狱里头去， 他才有机会去接触到监狱里头的那些人。哪些人？监狱里头不外乎就是被关的一些囚犯，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在监狱里头那些看守的兵丁。正因为他被关，才有机会进入到监狱里头去，来向监狱里头人的传福音，把福音的手怎么样伸到监狱里头去。这是他第一个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他说，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这样的缘故，然后我传福音的这种工作就受了阻碍。不，我告诉你，我被关到监狱里头去，反而给我机会向监狱的人里头的人来传福音，否则我平常还没机会了，还没有这个机会了。下到监狱反而给我有这个好的机会，死在监狱里头的人能够蒙恩。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第二个他说到说，由于因为我被关到监狱里头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各地的一些认识我的关心我的弟兄姊妹，因为听到我被关了，当然他们就反而被激发起来，有一种传福音的那种热忱。他们想说，哎呀，保罗他被关了，那么呢他没办法来传福音了，那么呢我们应该承先启后，前仆后继，我们应该起来，我们要来传福音。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他被关，反而激发了一些本来不动的，本来不想不没有那种传福音热忱的，因为他的关被关，反而被激动起来，很多人被眺望起来，很多人被兴起来来传福音。好，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两句安慰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显示出什么？显示出，请回到前面那一章好吗？显示什么？显示我们保罗懂得怎么样在逆境当中去发现什么？逆境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好处，一些的益处。这是第二件，在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所显出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训练自己的第二件。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什么样？重要到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不会被逆境怎么样，使我们沮丧、灰心、软弱。我们如果我们懂得遇到逆境的时候，懂得去发现逆境的当中的那一些的另一面，那另一面是什么？另一面好处的时候，那么呢，逆境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沮丧，我们心里头会有平安，不但有平安，甚至会为此怎么样喜乐。难怪保罗在后面就说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他说为此我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我不知道能不能体会他这一句话，你想想看，有人被关，我遇到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困难期，你知道当时的那个罗马监狱里头实在不是一个好像现在这么舒适哈的那个监狱。 OK， 现在已经真的是所谓人权，特别是美国讲究人权，我们监狱牢房啦顶多是人挤一点而已，但是呢各方面到底还是很好。在罗马时代那个监狱是阴凉阴湿黑暗，有一些人还要脚镣手铐在那个地方，那么呢那个是那样的失去自由，甚至保罗在那里头生死都不知道会是如何。所以在那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可是他为什么在这里还会说为此我欢喜，而且呢还要欢喜，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苦难本身，而是因为他 他懂得去看到，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有另一面的光明的积极的那一面，那一面，那个苦难所带给人的那个益处。而当他懂得这样去解读他的所遭遇到的事，这样去理解他所遭遇到的一些的苦难的时候，那么他整个情绪心态就会不一样，对不对？不会因为那不会反过来，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当遇到困难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哎呦这个逆境带给我多大的损害，这个逆境带给我多大的一些的不好，那么如果你一味的把焦点放在这里头，而没有看到逆境所带给我们的好处的时候，你必然你会活在什么？活在那种沮丧的里面。你可能会说，牧师啊，你都会讲一些好像听起来好像是都是很理想的话哈。真的困境或者是苦难还会有什么益处呢？我或许我用生活哲学里头一句，有一个很人家说这是一个铁律，一个大家所公认的一种律。这个律是什么？律就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的律。大家相不相信这个律啊？你有得就一定会有，另一面是什么？就另外你一定有失。你有失，但是其实不是全然的失，其实你另一面是你会有得。奥巴马他得了什么啊？总统的宝座，可是别忘了他失去了国会议员的位置，对不对？啊，对不对？他能不能说我又要当总统，我又要拥有国会议员的那个位置，能不能？你有德的时候你就要放下什么样另一个，这就是得失力。单身汉结婚得了一个好的配偶好的太太，是不是全然的得？没有啦，结婚的人都知道失去什么？失去了自由啊！你得了配偶，但是却失去了什么？从此以后失去了自由。你晚回一个小时，哇，你回来去哪里了？啊，有得就一定有失，反过来有失却也一定有什么？保罗被关，他失去了自由，对不对？保罗被关，他失去了在外面传福音的什么那个机会。可是呢，诚如他在信里头所说的，他失去了外面的机会，事实上他得到又得到了什么？在监狱里头传福音的机会，对不对？对不对？有得必有失。耶稣在十字架上失去了他的什么生命，可是却得着什么万人因此被吸引归向他的什么这种荣耀，对不对？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你在任何事情上你都看到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我干脆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到说有两只乌鸦哈，有一天结伴了出去遨游空天空。那么呢， 其中有一只在飞啊飞啊的时候，突然看到在地上啊有一块肉，哇，它好高兴，就冲下来低飞，然后就捡起那块肉起来，然后就怎么样？就想要飞，找一个地方飞到一个地方去，然后看看能不能在那边好好享受这一块肉。没想到他在那找找找的时候，却引发了怎么样？附近有一些乌鸦也看到了，哇，就怎么样？马上围过来，大家都要抢他口中的那一块肉。哦，他就当然不愿意给，他就在空中在那边飞呀、躲啊、闪啊，那个。可是那一群乌鸦呢？哦，就是有肉啊，大家吃哦，所以然后就赶快就一直围着他，不管他飞到哪里，他怎么飞，哇，一直缠着他，在那边缠着他，一直要抢他口中的肉，哇，飞呀、飞呀、缠啊、躲啊、躲啊，到最后他这只乌鸦，他觉得实在精疲力尽了，没办法躲了。最后只好做一件事，忍痛放下，放弃那块肉，就把那块肉怎么样丢了。哇，果然那其他那一群要抢他肉的那群人就哇就都飞下去争先恐后去抢那块肉了。啊，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了。当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跟他结伴一起遨游的那一只乌鸦呢就对他说，他有一点可惜的看到你把那块肉丢了啊，有点可惜的，然后呢就对他说，这下子你什么都没有了。可是这只乌鸦很简单的回答说什么，请注意这句话，回答他说，是的，我失去了那块肉，可是我却得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天空。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可是非常非常启发性的故事。他失去了那块肉，可是却得着一个可以自由翱翔、不再被缠累的那个天空。弟兄姊妹，你了解了这个得失的道理，你就了解到在这里为什么逆境仍然是有好处。逆境并不是全然的损害，逆境并不是全然的失。OK， 有你在逆境中怎么样的亏损，但是在逆境中，其实另外还有一面，你有所得着，你一定有得着，没有全然的失，全然的亏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看到在逆境中的那些什么呀好得的那一面，不要只看到我在逆境在困难当中所带给我的那些失。你看到了没有？如果没有看到，表示那我们真的需要信任自己，去发现养成一个习惯，每次有什么样困难，每次有什么逆境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用一种积极的眼光去解读，去理解那逆境所带给你的。它不是只带给你不好，这带给你伤害，带给你亏损，不，逆境是的，它会带给你这些，但是同时它也带给你很多逆境所带给你的好处啊。那你说，牧师，好，这个得失我接受，那么呢，到底逆境还有一点什么好处？哦，好处多多了。OK， 或许我在这里简单提几点好了。第一，当一个人逆境陷入在逆境的时候，或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他首先会带给你什么好处？带给你一个人生当中很宝贵的觉悟，请注意我这句话，觉悟。觉悟很重要，很多人啊，执迷什么呀？不悟。很多人生命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执迷不悟。悟常常会带给一个人整个生命很大很大的转机。人需要悟。需要悟， 可惜我们平常呢都不会去悟，不会的。直到苦难临到的时候，直到陷入到一些逆境的时候，才会使我们被觉悟。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都听过没有？那个浪子什么时候会醒悟过来？是他拿了钱分了钱以后出去花钱，不但花钱没有花光，而且还赚了大把大把钞要进来的时候吗？他会不会觉悟？不会。他在什么时候觉悟？圣经里头你去读的时候看到的是在什么时候？他钱都花光了，然后呢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找朋友没有一个朋友愿意理他，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朋友，终于愿意接受他，但是接受他还是把他放在哪里？放在猪圈里头去放猪。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猪是最怎么样，最不得已的，实在是无路可走的地方，而且是真的是啊，很不好很好对待朋友的方式。在那里头，圣经还特别讲说，他恨不得吃那些什么猪的食物，可是却得不到。你可以想象他的光景到多么落魄，到一个已经实在是很糟糕、很的那种恶劣的这种环境的时候，那一句话出来了，他才怎么样醒悟过来了。弟兄姊妹，逆境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帮助我们在逆境的冲击里头带给我们一种醒悟，这个醒悟带给我们人生很大的改变和转机。那个浪子因为醒悟过来，他整个生命再可以回归到过去。他醒悟到什么？他醒悟到，哦，原来我自以为我很有，我能够理财，但是呢现在啊，我终于醒悟，我太高估了我自己的理财能力，我的钱为什么会花光。第二，他醒悟到什么？他醒悟到他原来这个社会是那么现实，有钱的时候很多酒肉朋友啊，但没有钱的时候朋友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OK，即使到最后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但是还是把他放在什么猪圈里。他终于醒悟到，原来社会是这么现实、这么复杂、这么功利。OK， 他醒悟到，还是家最什么温暖，家里头不断可以让我得到温暖，而且更重要，有一位那么样包容他、接纳他的什么父亲。哦，这个醒悟太重要，醒悟让一个人成熟，醒悟让人能够看清自己，也看清世界，醒悟让一个人生命得到一个大转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益处。困难和逆境会带给人更重要的是帮助一个人可以来亲近神。哎，我问各位，我常常用这样的来问各位说，什么时候你觉得会最需要神？啊？什么时候你最有热忱要祷告？啊？大家这个答案其实心知肚明，都知道。最想要需要神的时候是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对不对？什么时候最想要祷告？是因为你有问题的，有困难了，陷入逆境了，你那个时候才会热忱祷告。平时叫你参加祷告会也不会，平时叫你甚至做泄愤祷告都嫌烦。可是到了困难来到逆境来的时候，哦，热切的甚至要去进食祷告。事实上我们都是如此。弟兄姊妹，苦难会逼我们 能够恢复跟神应该有的关系，逼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好处。最后更重要的，苦难会使我们怎么样，会使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的爱和信实。机会，苦难是我们经历神的爱最好的机会。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说我怎么呢，因为你一帆风顺嘛，你有神没有神都没有关系嘛，有神的爱有神的帮助都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嘛，所以呢你不会比较很平淡，不会有什么。但是当你陷入到一个绝境，陷入到一个走投无路，陷入到之后你非要有神的帮助不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会认真的在神面前求靠，你才会认真的在神面前仰望。那个时候也因为你认真热诚的这样来求靠，神就真的让你回应，真的回应你，而经历让你经历到神啊，真的，从前只是头脑里头说神是信实的，从前头脑里头说神是爱，但是我现在怎么样经历？从前我风闻有你，但是如今我亲眼怎么样见？哦，这个经历对我们太重要，经历能够提升你整个信仰的深度，经历能够帮助你坚固你的信，你的信仰，不是只是活在一些的道理里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是最好去经历神的机会？就是历尽苦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你去经历神的时候。所以经历神所以说历尽，你说有没有好处？其实有太多好处。你看到了没？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历尽来抱怨神，来怪罪神。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你会为信人，不但是不会抱怨，反而会感谢主。这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信息。感谢主，感恩节来临的时候，你要培养这个，懂得怎么样去发现逆境的益处，你才能够凡事谢恩，你才能够真正活在那种感恩，而不会去埋怨，以至于不但得不到神的爱，反而会遭到神的什么厌恶，因为神不喜悦我们埋怨。OK， 好，那么当然在这里头一个前提，你必须要有那份信心，有那份信心。我常常在讲信心，信心。你们牧师人老是讲信心，又是谈信心。我告诉各位，信心呢、在圣经里头基本上有两个层次。第一种层次，请看下一章。信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得救的信心，第二个是持守的信心。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说，你对那个你悔改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十字架的救赎，你就怎么样可以领受神的救恩？这个叫做得救的信心。这种信心你有，你要有。但是信主了以后，信主了以后，你还要有另一种信心。哪一种信心？就是持守的信心。什么叫持守信心？持守你对神的那种信靠的心，就特别是在苦难在艰难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坚守那个信心。这种信心叫持守的信心，是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要去操练，去要拥有的。许多人光有得救的信心，可是却缺乏什么？持守的信心，以至于一有苦难、一有人难的时候，就垮了，就软弱了，就跌倒了，就离开神了。弟兄姊妹，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我能不能？可是呢，很多人。这个道理或许都懂，哎呀，知道神爱我，神眷顾我，神会帮助我。可是真正遇到苦难、遇到逆境的时候，又活不出这种信心来，又活不出来。所以这种信心一定要去怎么样？去培养。有人问 George Mueller， 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有信心的，问他说你是怎么会那么信心，他说信心不是天生的，信心是要磨练出来。怎么样来拥有这个持守的信心呢？怎么样呢？而这个持守信心是什么？否则我很快让大家看到哈巴谷诗好了，哈巴谷诗的那段经文已经打出来了嘛。这段话我们来读一下嘛。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两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隐形在高处。这个交易灵长用弦丝弦的乐器。好，众注意在这一段话，这个你在这里看到哈巴谷所显示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一种持守的信心。怎么说是持守信心？你有没有看到说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表示什么？表示日常所需要所用的一些都没有了啊。我们知道无花果他们吃食里头都是做无花果，无花果用来做无花果饼，然后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食物。什么是葡萄树？葡萄树做什么？葡萄树变成葡萄酒、葡萄汁，这些东西也是他们日常饮用的时候很重要的饮料。什么是橄榄树？橄榄树做成橄榄油，也是在烹饪食物的时候要用的。而且橄榄油也是作为什么出口换钱的东西，能够赚钱的东西。田地没有粮食，圈中没有羊，没有牛，牛羊是他们也是吃日常生活吃食很重要的食物。而且牛羊也可以用来怎么样卖钱赚钱养生。所以呢，这些话代表什么？代表他整个日常生活的食物也没有了，啊，他的赚钱的什么的那个路也断掉了，他已经陷入到一个很恶劣的什么那个情境了。在那种情境之下，我们看到哈巴谷有没有埋怨？有没有埋怨？没有。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隐形在高处。”为什么？他在这里显示的就是一个持守的什么信心？就是这种持守信心，使他在那个那么恶劣的环境的里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里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持守住对神的那种什么依靠和信心。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OK， 我们需要在逆境当中有这种信心，让这样你有这种信的时候，圣经里说你信就必得救。你有这种信心，神就在苦难当中会给你力量，会帮助你怎么样去面对苦难，面对一些的逆境，也甚至保护你、看顾你。为什么说他使我的脚如母鹿呢？我们知道母鹿有时候怀孕跑起来怎么样啊，很慢，对不对？其实鹿是跑得很快。那我们知道当地的狮子啊，哇，追很快 ，OK。那么呢，有一些母鹿就跑不动，跑不快，那么那些呢，那狮子跑得很快，就把它咬死了，当做食物了。这句话表示什么？表示当你有这种坚韧的信心，有这种持守的信心的时候，神的保护也会临到什么那些软弱的人身上。这是指神的供应跟神的保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美国也落入一个经济的风暴里头，很多人或多或少或现在或将来都面临一些经济风暴的冲击。我们有很多人可能会陷入到很多的问题。我最近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在上一周已经有五十二万两千个人是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第一次就是上周。 OK， 而到11月8号为止，全美国现在领失业救济金的已经有408万，又2000位，至少400多万，已经是破了25年来领取失业救济金最高的记录了。这意味什么？这意味着今天很多人都活着，都面临一些的经济风暴，多或多或少都受影响。很多的公司，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问题，也准备要裁员的，啊，听说那个华尔街准备又要裁员8万的人 ，OK。那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时代，不只是现在而已，可能有些金融专家告诉，说不定这个会可能要延续1年2年。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可能会受这个风暴影响。当你遇到这个影响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是需要你有一种坚守的这种信心，人持守的信心发挥出来，发挥出来，去经历神怎么样在那种保守你，赐下你够用的恩典。这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我想我最后或许我必须要把它讲交代得清楚。最后，那么这个信心怎么得到？我很快的点到为止，今天就没有时间好好说明，请下一章怎么样持守这个的信心，怎么得着？怎么得着？第一，从圣经也要读了。当你越面临一些困难，越你越要懂得读圣经，不要因为灰心怪罪神、埋怨神，怎么让我遭遇到，然后就聚会也不聚会，读经也不读经了。越这个时候越是要读圣经，让神的话怎么样来鼓励你，来光照你。OK， 神的话非常有力量。神的话这个时候是鼓励你。兼顾你信心的一个机会。第二，跟有信心的人，从有信心的人得到什么感染？各位，你知道信心是有感染力的，你知道吗？啊，你如果跟没有信心的人在一起哈，你很快的会灰心。但是如果你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的话，你常也会受到他信心的感染。所以保罗为什么劝提摩太说，你要常以怎么样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祷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聚会？为什么要你参加小组？为什么要属灵崇拜啊？你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让你有持守信心的这个怎么样得着的一个人但是我很最后我说，在生活中去操练什么以成长。 OK， 不能够只靠读圣经、聚会、听讲神的道，不能够只靠属灵的同伴给你感染，更重要是要你自己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操练和成长。各位，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应用我们今天说的，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去经历经济的风暴啊！你敢不敢这样说啊？当然牧师希望你不要遇到是最好，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我要告诉你，这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到这个风暴会带给你的一个什么好处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用持守信心去经历、去操练，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操练的不但去经历到去操练，让神怎么样在这段时间帮助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逆境，甚至帮助你能够脱离这些困境。好，时间一到，我在这里说，愿今天这些我们彼此一起勉励，但愿神在感恩节来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凡事怎么样谢恩，我们懂得来看人看优点的一面，我们懂得面对人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解读。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感谢神，我们来作为回应，来作为结束。哦，再把这首大家熟悉的歌拿出来，是我很喜欢他里的歌词。 这歌词真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我们就用这首来作为祷告，作为一个回应。感谢神是我救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怜悯，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教唆救济，三一颂，你受祝福。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莫扎散会。